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讲了圣喜圣事有效的和合法的施行人之后，这一刻我们要来看圣喜的领受人，附带的也要讲代父母。对于我们要讲的是，教会法写得很清楚，只要慢慢的念法律条文就够了。首先我们来看谁可以有效地领圣喜圣事呢？请看课本343页，请修女念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圣喜的领受人亦称圣喜的主体，即有领受圣喜圣事的人，概括地说，凡未曾领过圣喜的活人皆有领喜的能力，但为合法领受圣喜尚有其他条件，特在此处加以讨论。
这里讲合法的条件，最大的区分是成年人及婴孩。
神父，为什么只分成年人和婴孩呢？青年人怎么样呢？
这里所谓的成年人是有特别意识的。新的教会法825条这样说。
法典中有关成年人洗礼所规定的条文，当应用于所有超出婴孩期而能使用理智的人。无辨别能力的人对有关洗礼事项视同婴孩。
根据刚刚听到的条文，在讨论领受圣喜的合法条件时，青年人视同成年人。
神父，成年人领喜合法条件是什么呢？
除了临终情况之外，成年人合法领喜的条件，在教会法865条第一项这样说：
成年人领受洗礼，应先表示要领喜的意愿，并对信仰的各项真理和信徒的义务有足够的认识，而且经慕道其证明已熟识基督信徒的生活，并应劝勉他痛悔自己的罪过。
神父，什么是慕道其呢？
所谓慕道其的慕是仰慕的慕，慕道其顾名思义就是探讨学习信仰道理的时期。在这段时期的人称为慕道者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教友。刚才法典865条说，要领喜的成年人必须经过慕道期。在教会法851条里，把成年人领喜之前分为几个阶段。
举行洗礼应有相称的准备，因此愿意领受洗礼的成年人应该加入慕道期，而且尽可能按照主教团制定的入门程序和所颁发的特殊法规，经过不同的各个阶段而领受入门圣事。
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，教会编定了新的圣喜圣事的礼仪，也已经有了中文的译本，可以按照本地的情况尽可能的照礼仪去做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多想圣喜圣事的尊贵，就是人由于圣喜圣事成为天主的儿女，真真实实有了天主的生命，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准备了。
神父，在临终或有死亡危险时怎么做呢？
这一点在教会法865条第二项这样说：
处于死亡危险中的成年人，只要对信仰的主要真理略有认识， 以任何一种方式表示愿意领受洗礼，并许下遵守基督宗教的诫命，便可领受洗礼。
对于这件事，张神父讲得更详细，请您念课本349页517号。
性命危急之时，若不能接受较为完善的训练，最低限度应表示相信一切公教道理，并立志遵守一切规戒，尤其对几端重要信条应明明承认，就是承认有一个赏善罚恶的天主，一体三位，第二位圣子降生救赎世人，建立教会，立定圣事。圣喜的紧要，并应痛悔一生的罪过，仰望天堂。若不知道病人是否接受这种训练，仍应予以简单讲解。多次病人闭目不语，还能明白旁人的谈话，不可只嘱咐他痛悔，就给他施洗。若病人已经昏迷，只要先前表示过愿意进公教的意思，就应与之施洗，但应加一个条件，说你若愿意受洗。如果从未表示过愿奉公教的意思，只要是一个好人，还可予以施洗，不过没有义务。若对临终者的身份情况一无所知，据较可靠的学说，不应复洗。
今天教会法说，成年人领洗后，可以同时领圣体及兼证圣事，866条说。
领受洗礼的成年人，除有严重理由受阻外，应在领洗后立刻领兼证，参与弥撒，并领圣体。
神父，婴儿领洗也有什么合法条件吗？
为了不使婴儿领洗成为一种社会风俗习惯，教会法对婴儿的父母有不少的要求。首先是他们的同意，其次是长大后要受天主教的教育。教会法868条说，
为使婴孩合法地施行洗礼，首先应有父母或至少其中之一或合法监护人的同意，其次婴儿有希望将来在天主教会内接受教育，如果完全没有希望，在告知父母理由之后，依照特殊法的规定延缓施洗。
除此之外，还要求婴儿的父母自己也参与婴儿受洗的准备工作。教会法第851条第二项说，
将领洗婴孩的父母和将接受代父母职务的人，应对此圣事的意义和有关的责任受适当的教导，堂区主任也应亲自或借他人，以牧灵性的劝勉、公共的祈祷，使父母获得相称的教诲，而且要使其家庭聚会，如可能还应访问家庭以作此教诲。
最后教会法867条还训示天主教的父母说，
父母有责任使其婴儿于诞生后数星期内领洗，在婴儿生后甚至生前应尽快找堂区主任为婴儿请求施洗，并做适当的准备，如果婴儿在死亡危险之中，应立刻为他施行洗礼。
神父，婴儿领洗一定要他的父母同意吗？
不错，除了婴儿有死亡的危险外，教会法868条第二项说，
天主教信徒父母甚至非天主教信徒父母的婴儿，在死亡的危险中，即使父母不同意 人能合法地为婴孩施洗。
神父，对没有父母的弃婴要怎么做呢？
对于弃婴和流产的胎儿灵洗的事，教会法870、871条是这样说的：
被遗弃或被寻获的婴孩，除非经仔细调查确知已灵洗者外，应为之施行洗礼。流产胎儿如果仍活着，应尽可能为之施行洗礼。
神父，对于灵洗的礼节，教会法怎么规定的呢？
教会法853条说，除非在紧急的情形下，为施行洗礼的水应按礼仪书的规定祝福之。教会法854条也说，洗礼当用浸水洗或倒水施行，并应遵守主教团的规定。此外，其他的注意事项在855、856条这样说：
父母、代父母和堂区主任应留心，勿以无基督信仰意义的名字给予灵洗的人。虽然在任何日子皆可施行洗礼，但通常最好在主日，或如有可能在复活节前夕举行。
这里要注意855条所说的名字，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圣名。对外国人来说，圣名就是他的名字了。对中国人来说，已经有中国名字，为什么还要加圣名呢？这是因为取一位圣人或真福的名字，以他做主保，成为灵洗者的护守人，此外也做灵洗者的模范。这样的解释就可以免得给人一种印象，认为信了教就取外国名字太洋化了。
神父，教会法中对代父母有什么规定吗？
哦，有不少的规定。872条说，
尽可能给予要灵洗的人一位代父或代母。代父母的职务是对要灵洗的成年人协助他们开始基督徒的生活。对要灵洗的婴孩，则应与其父母一同带领婴孩去灵洗，与灵洗后协助他度相称的基督徒生活，并忠实履行有关的义务。
此外，873条又说，
只请一位代父或一位代母，但也可以同时请代父代母。
这里要注意一位代父或一位代母这句话。男灵洗者也可以请一位代母，女灵洗者也可以只请代父。
神父，平常好像男灵洗者只请代父，女灵洗者只请代母。
旧法典764条清楚地说，代父母的数目普通只限一位，与受洗人异性亦无关系，最多不得超过两位。这一点在课本352页张神父讲得很有趣味，请你念一下。
好的。 请一位时，最好男请代父，女请代母；请两位时，当是一男一女。代父母超过两位，本为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。又按圣师立高略的意见，请两位与受洗人异姓者为代父母，亦为大罪。但若代父母超过限定额数而私夺，又无法阻止，应设法指使其中二人实际执行代父母的任务，其他仅为证人在旁观理。以后在圣洗簿中只登记代父母二人，证人从略。神父，为什么代父母最多只能两位，多了就违法了呢？而且代父母的职责是帮助受洗者度相称的基督徒生活，限制代父母人数有什么意义呢？
按老的讲法，请两位以上的代父母有大罪，这是欧美的情形，就是他们所说的教父。在他们看来，代父母越多就越有面子。而且如果做有钱有势的婴儿的代父母也有面子，这种场面在电影中可以看到。
神父，原来是这样的。
是啊，为这个缘故才有这样的规定。此外，在旧法典中要求代父母在洗礼中要实际扶持领洗者，现在也取消了。课本353页引旧法典765条说，必须在洗礼中亲自或借代表实际扶持或接报受洗者。代父母指派代表必须遵守法定手续，不然无效。
神父，为什么这样规定呢？
这是因为在旧法典认为代父母与领洗者成为神亲，彼此不得结婚。今天这神亲的说法也取消了。
那今天有什么新的规定呢？
今天在成人领洗时，仍然要求代父母扶领洗者的肩头，但是只是礼仪，没有法律的效果。对代父母的职务，新法典874条说，首先代父母本人应有此能力并有意尽此职务，其次是年满16岁。但是教区主教另有规定，或因正当理由不在此限。第三是天主教信徒已经领监证和圣体圣事，并且有相称代父母职务的信仰生活。第四，未被天主教法律依法定刑或宣告罪罚者。第五，不是领洗人的父亲或母亲。对于第五点，在紧急情况，比方父母并未领洗，没有别人在场，子女可做代父母，不过最好别称代父母，而说引导人。